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单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成事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将以下的时间交给杨长老。
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又见到大家。今天是国庆节哦，这个国庆节在新加坡作为一个节日是比较怪的一个情况，在别的国家其实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国家的国情是不大一样的。大概三个星期以前，李光耀执政讲了一段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媒体很快的就删掉，而且他只记载了李执政讲的这一段话，他就没有再下去的去查考，因为他们都挺信念有素的，所以当执政讲的话有一点争议性吧，他们就很快的自己去 self censor， 自己去删节。李光耀执政讲什么呢？李光耀执政说这不是国家，他说这不过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然后他说若要这一个新加坡成为真正的国家，恐怕还需要50到100年才能够使它比较自然化变成一个国家。这段讲话在国庆日之前的几个星期讲出来，其实是挺惊天动地的。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有关当局的话，你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你的建国算是国父嘛，这种现代新加坡之父讲说你这个拼了老死命44年以后你还不是国家。当然李执政讲话通常都是非常心直口快，而且他是非常坦直非常诚实的，差不多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跟圣经的教导差不多一样，但是他不是基督徒。他讲的这番话当然从人文的历史进展来说他是对的，因为严格的说你要成国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发现到最近报章在讲述这类的事情，或者讲新加坡的事情，他们开始用其他的字眼，就是有一些政要用的字，就是 Singapore is work in progress， 就是还在进展当中， work in progress。 我相信从现在开始他们会一直抓住这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是在进展当中的一个国家。在国庆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国庆的庆典本身也是差不多是表现出这一种还在摸索当中的一种的情况啦。例如说表演节目齁，听说今天晚上连钢管舞都会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这种做法。在其他国家就不大一样，例如说美国嘛，美国有建国200多年的历史，而还算是挺年轻的。他们在国庆的时候教会会有所谓的纪念仪式嘛，许多人会穿着军装出现，你懂吗？就是已经打过战的人，而且他的讲台旁边他长久有国旗在上面的，就是一边是国旗一边是州旗，所以他的国家跟教会是挺有联系的。而他的赞美诗里面有爱国歌曲，好像 America the Beautiful， 他们就会唱这些歌曲，就好像你说赞美诗翻到第几首唱 Stand Up for Singapore 这种东西，他们有这个情况。我刚从马尼拉回来，在马尼拉开会的伦敦家园的这个会议，而刚好那个时候是克拉桑夫人过世，然后整个菲律宾国家就开始进入一段的自我反省的这个情况。
格洛山夫人是非常受爱戴的一位总统，虽然他的政绩不是太好啦，从他身上你其实可以学到很多功课，他也非常受菲律宾人所爱。他的那一个棺木从马尼拉罗马大教堂本来要送到他的那个家族的那个坟地，如果开车的话需要大概20分钟左右吧，但是他的整个葬礼整个过程竟然花了超过8个小时，因为他的那个灵柩在走的时候就是千千万万人挡住他，你懂吗？一直丢纸张啦，他们很喜欢放 confetti， 就是从高楼上面放这个纸张掉下来。我的菲律宾朋友告诉我说他们是用黄叶，因为这个克勒山夫人最喜欢黄色，所以黄色是他的代表，他们就把 yellow pages 拿出来全部剪整个就从高楼丢下去，然后也扔黄色的花朵，他非常爱戴他这一个人。所以从国家的发展历史里面我就非常兴趣他们是怎么发展，我当然对他们的历史有一些的理解。但是当天 那几天晚上旅馆的电视就一直在播嘛，他们国家的历史，本来是要很早睡的，因为我们的会议早上8点就开始了，但是我就被他的纪录片给吸引住。克拉山夫人成为总统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她的丈夫被暗杀，而且她丈夫是尼诺亚基诺，是马可斯的政敌，而且被暗杀的情况是非常戏剧化的，因为他本来是流离在国外，然后他就觉得他得要回国，现在他的那个像在500比索的钞票上面有，然后后面有一个他的名言，就是他还没回国之前的几天，他是坐中华航空回去的，他好像是在台北受访问的时候说，为什么你要回去？因为很多人说你一定被杀。他这个 Nino Aquino 的名言就是 The Filipino is worth dying for， 所以在钞票上有他讲的 这句话，就是菲律宾人值得我为他死， Filipino is worth dying for， 就这个很豪的这个话语。然后他到了机场以后就有摄影机跟着他嘛，所以你可以从他从飞机上一出来，然后他一下飞机摄影机就被挡，然后就立刻被枪杀。当然这个到现在为止还不是很清楚谁杀了他，你懂吗？所以就从那边开始，到后来克拉山夫人就当选成为总统。克拉山夫人说，如果不是我的丈夫被暗杀的话，我今天还在厨房里面炒饭，因为他是家庭主妇嘛。所以从中有许许多多的功课，包括一个人的潜能，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等等。克拉山夫人比较著名的格言是 I would rather die a meaningful death than live a meaningless life，就是我宁可死得有意义而不要活着没有意思。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从国庆从这一些事件当中再一次来重新思考意义的意思，就是人生的意义的意思，特别是我们这一些被招的人。克拉山夫人的丈夫尼诺亚基诺按照这一个传言吧，因为他自己没有证实，是他当他被捕了以后，他们这些人全部都是菲律宾比较有势力的人。菲律宾的政治是家族政治，卡拉桑、马可斯、Ramos 这些人全部他们都是大家族，所以国家其实是给他们瓜分的。所以卡拉桑虽然个人的这一个不贪污清廉等等，但是他是大地主，所以他这个是他的政治的一种的反面。我这一次去马来西亚开会也是由人家有一个很大的支持者所邀的，所以把这个区域的领导人邀在一起，在他自己的酒店开会。这个人的名字叫阿亚拉，阿亚拉是这个马尼拉很大很大的一个家族，他的那个路是以他的家族为名的。我在新加坡有时候你气来说 You think this is your grandfather's road？ 他就说 Yes, it is my grandfather's road。 Yala Square 什么整个购物中心整个大地盘都是他的。所以但是他们的贫富之间的差异是很恐怖的。我在那边看见有4个人在街边小便，呵呵，就是因为挺落后的，而且但是我跟你讲他的机场跟台北机场差不多一样落后，呵呵。但是在这种情况底下你真的是被逼去思考说，那我们的生命是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我是人，他也是人嘛，对不对？我是以上帝形象样式所造的。那个在沟渠旁边，他真的是在那个大小河或者是大沟渠旁边，就住完了很多很多人。如果水淹的时候，他们全部就遭殃了。而且还那个时候刚好下雨嘛，就很多菲律宾的小孩子就脱光衣服在那边跳来跳去，在水里面，哇，那个水那么脏，他在那边游来游去。所以在这一种情况底下，我们真的得去思考，到底我们的人生是怎么一回事，意义在哪里，我们到底是做些什么东西。然后在灵修的时候，就刚好看见腓立比书这一段经文，有关于光明光，跟使徒保罗给了我们的一些的提醒。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建国的当个当中，再一次我们再来看一下圣经在这一方面的教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召集我们来到这里。正如罗牧师刚才所说的，在这个国家的安逸，这个国家的繁荣里面，让我们再一次思想主你到底要我们为你做些什么东西。愿你无用仆人口中所说的话和我们每个人心中所思所念的都蒙主你悦纳，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阿们。这一段经文在另外一段比较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之后，就是主耶稣为什么来到世界上，而且他虚己成为奴仆的形象等等的那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是我很喜欢的经文，因为这一段经文宣称了主耶稣到后来完全的凯旋， Absolute victory of Jesus Christ， 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节，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娶妻，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这一段经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它告诉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或者是有关乎于上帝国度的事情，它是一个 absolute victory 的事情，一个完全凯旋，没有失败，一丝毫失败的这个可能性。而且那个口气是很大的，就是无不娶妻，无不口称。所以不管你是谁也好，有朝一日你都要在主耶稣面前跪下来。当然你的下场是什么还是那是另外一事啦，但是你可以在今生抵挡上帝，在今生不相信上帝，在今生口出狂言说这个基督徒全部是笨蛋还是什么的，但是有朝一日你没有办法，你一定要娶妻，你一定要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因为当上帝的荣光开始照耀的时候，就好像以赛亚，就好像约翰碰见跟上帝有近距离的接触的时候，突然之间你逃也逃不掉，你就非常非常自然的要娶妻，非常非常自然的要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但是当保罗说完那么大的一件事情，上帝的启示以后，他就回答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该怎么办。所以在第十二节他说，这样看来，就是从这个整个凯旋，整个完全得胜的情况底下，那我们该怎么办。这样子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单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他所点出的第一点，使徒保罗说，我们在这一种完全凯旋的未来之下，我们更要非常独立性的，非常有自信的，能够好好的再继续活我们顺服的生活。不单指他在的时候，而他不在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保罗所指出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所做的一切，追根究底必须是独立的，他必须是自己愿意做的，而不是因为保罗在你就做，或者某牧师在你就做，或者某一个人整天打电话来缠着你，所以你就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很多人忽略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信仰或者是圣经所带来的启示，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上帝是我们个人的上帝，这是 individual God，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而很多人忽略到这一点。而我们常常把上帝当成是众人的上帝， 或者是宗派的上帝，或者是我们这伙人的上帝，所以我们就一大伙人去朝圣，一大伙人去崇拜，一大伙人去属于某一个宗派、某一个运动等等，好像归正运动嘛，我们很知道，我们是归正运动的一部分。当然人多好办事啦，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吸引力，当人多的时候，你那个心理的状态就不大一样嘛。打个比方说，唐牧师在雅加达那个超大型的教会齁，我想我跟你分享过，我个人对这些盖超大型教会的做法是有一点保留啦。所以我就想问，盖那么大型的教会，但是当你自己去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气派齁，一起唱诗，哇，诗班什么的，你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挺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你属于这一份子，你会觉得一份自豪，我是这一份子的，快点拍照留念什么的，万一忘记还是这个他不是我认识的，你懂吗？我知道的翻译员啊，你有这一种油然而生的这种自豪性。但是到后来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我们各自要面对上帝，是我们个人的上帝。这一个爱因斯坦其实有一句话是挺有意思的，他说这个相信个人上帝，爱因斯坦说是对人生一个很大很大的不好的地方。It's not a good thing for people to believe in an individual God. 李光耀之正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就是他说我不大相信为什么有一个上帝会来眷顾我这一个人，为什么有上帝要眷顾我，他为什么要关照我这一个人，这个是对我们罪人来说是很奇怪的一件现象。他为什么要关照我这一个人？他为什么要爱我这一个人？所以这一种上帝是个人的上帝的概念是圣经启示里面比较独特的，其他的宗教比较没有这种概念。其他宗教就是人是人嘛，我们差不多是这么多人中的一个人而已。个人化的上帝，个人的救恩，个人要面对上帝一对一的这个情况，是圣经比较独有的神学论。所以有一句话说 God has no grandchildren， 上帝是没有孙子的， God only has children， 就是说你的信仰是不能够传给你的孩子的，你不可以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我的孩子一定是基督徒，不是的。所以上帝是没有孙子的，上帝只有他的儿女，所以我自己的女儿也要自己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因着某某人，因着一些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或者你说唐牧师讲道很有吸引力，或者整个运动什么什么的我就过去，那唐牧师不在的时候就不来，或者是不要再听，或者不要再去想。特别是他每一次有些时候请我到雅加达讲道，因为他不在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人数减少很多因为唐牧师不在，杨达明来管这个，杨达明就人家就不来了。所以这不是圣经的教训，我们的信仰必须是让我们个人在上帝面前站立的稳。虽然团队是重要的，教会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到后来我们是个人站在上帝面前。所以保罗说，你不要在我来的时候你就顺服，我不来的时候你就不顺服，你应该来不来你都要顺服。我个人对这样 的情况的理解最深的时候是到国外念书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到德州 Austin 那边念书。为什么呢？因为最便宜他的大学有油田，你懂吗？因为德州是出产油的，大学有油田，有油田的大学当然是很有钱嘛，所以学费就比较便宜一点。我记得第一次搭出机场的时候，我想罗牧师应该有同样的概念，你发现美国有一件事情是新加坡绝对没有的，就是它真够大了，所以你可以从这一边水平线一定要动跳到另外一边的水平线。在新加坡好像没有一个地方你可以做到这样的东西，一看就是 HDB flat、你到 East Coast 你看水平线上面一定有船只的，所以它没有一种空的概念。第二件事情你发现就是现在山高皇帝远，对不对以前你从小到大在教会长大，现在教会不见了，没有人管你了，你的父母亲也不在你的旁边，而且那个时候没有什么 internet 的嘛，对吗？所以你要顶多打电话过来，而且电话很贵，所以你大概没有打电话嘛，就写信嘛，写信都要两个星期才会到嘛，所以真的是山高皇帝远你就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也没有人认识你，没有人知道你是谁，那你可以重新开始，你懂吗？ 你是想，以前想做的坏事，现在做出来也没有人知道，反正没有人认识我嘛，对不对？那你就发现很多人就这样死刑，很多年轻人就这样子刑，因为反正现在你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新加坡人在我的大学里面同居的现象是非常普通的，就是每个人就开始同居，就过他自己要过的生活，然后从那一边也不回家了，毕业以后就留在那里，那就在那边开始了。那他以前的生活是怎么就没有人知道，所以这种诱惑是很大的，就是你可以重新开始，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你不要跟人家讲你是基督徒也没有人会知道，你不要去教会也没人会管你，因为你是完全独立的一个情况。我想很多人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就会经不起这一个诱惑，因为他从来没有自己好好的扎根在上帝的面前扎根。所以当你有这一种所谓自由的选择权的时候，你的那个底就会冒现出来。所以新加坡有很多男生跑到中国去跌倒就是这样子，因为你到中国经商的时候就有各种各样的诱惑嘛，也没有人知道你是谁，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在那边，你说包二奶也好，有外遇也好，都是在这种情况底下的，因为没有人认识你，也没有人知道你是什么长老，什么谁，你是什么牧师，没有人认识你，所以你可以随便乱来，也没有人知道。所以真正的考验确实是当没有人知道的时候，没有人在看你的时候，没有人在观察你的时候，你对上帝个人这种信仰到底是在哪里。所以保罗说，拜托拜托，我不在的时候你应该顺服，你还是应该顺服，好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可以夸我没有白跑，我也没有徒劳。我想有些时候我在想，可能这里是唐牧师心中的这种 的想法吧。那有朝一日他不再来的时候，他大概会说，你们要继续下去，你们要继续这个事工，你们要继续传福音，继续做好你的本分，好叫我这十几年的这种徒劳啊，这种工作，这种劳苦不是徒劳的，不是我不来以后你们全部就做鸟兽散的那种情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在灵里的成长过程当中，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团队，但是我想在灵里的进展当中，有朝一日我们必须继续在想我们自己跟上帝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可能说我们自己去开一间教会，我们有没有可能说我自己就出来带领，或者是我就一生一世就跟着别人跑。使徒保罗说，当我不在的时候你更要顺服，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使徒保罗接下来所说的另外一件，就是对当今许多教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保罗在第十二节里面继续说，就当恐慌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你们得救的功夫，你要 with trembling and fear， 你要有这个恐惧感，你要有这一个战惊来做完你得救的功夫， and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这是 一句非常跟现在很多教会所提倡不大一样，或者是根本完全不一样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在属灵的路程当中，你还要有恐惧的这个概念，这一种 fear God 的这种概念，好好的完成你得救的功夫。我们今天知道新加坡有很多超大型教会嘛，它的数字有些时候不知道可靠不可靠，但是应该是最大的应该有25000人左右，它单一个教会可以抵挡长老会两个宗派的数字，还有多一倍的这个数字，这个是一个很怪的一种的现象，而且它是一直继续发展的一个现象，其中一个还当上了官委议员，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情况，所以差不多它是人多势众的这种情况。当然当你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在现在好好的分析这整个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子，恐怕没有很多人在好好的思考为什么有这个 phenomena 在新加坡出现，因为它不单只是有一间，大概有4间是属于这一类型的超大型教会，但是它其中有一点是传统教会所没有的，就是它宣称没有罪恶感的救恩， A salvation without guilt， 它是以恩典为主筹的一种的运动。所以在这一种教会里面，你是不会听到牧师谈有关乎于罪的问题，因为从他的神学论里面，上帝的恩典是完全铺天盖地的把我们给包出来， 包在一起。所以你再谈罪的话，这不是圣经的教训。所以在这一个角度来看，你不管你的生活怎么样，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以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也好，你在这一些教会你就受到很欢迎，因为这个教会说我们不谈罪的问题。因为你一旦谈罪的问题的话，你就是再一次把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在神学论里面有它个别 的这个词句，它是一种的理念，就是说主耶稣已经一次过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为什么现在还有牧师在谈罪的问题？为什么跟会众还是跟你讲说你没有做好，你应该做得更好什么等等的？所以我们就不来这一套。我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不管你是同性恋的也好，你的生活乱七八糟也好，反正上帝爱你就是了，你就过来。上帝的爱真的是能够包容你。我们要谈恩典，他的恩典是远超于一切的，所以就很多很多人愿意参加这一类的教会。因为你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好啊，这个教会很好啊，他很欢迎我啊，是我的生活很糜烂，是我的人品不是很好，但是上帝爱我吗？上帝的恩典是够我用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发现新加坡有一些影视的明星，他在访谈当中他就常常讲到上帝的问题，包括那一些走性感路线的女星，在最近的 8 days 跟爱周刊里面就常有这一种的访问，就是访问那些出名性感路线的，而且访问的旁边的照片就是那种穿性感睡衣也好啦， lingerie 也好啦，他说 What is most important in my life? God is most important in my life. 上帝是最重要的。这一种的情况在美国是常有的现象。好像你看 Grammy Award， Grammy Award 是金曲奖就非常非常明显的，特别是这种黑人的歌星他上台的时候就穿得很少很少的，少到离谱的那种情况，拿到 Grammy Award 他一定是 Thank my Lord Jesus Christ 的，他是有文化，如果 Thank my Lord Jesus Christ for giving this to me because the most important person is Jesus， 或者是 rapper rap 的人整身的刺青，整身的大大的金条钻石等等一样的，他也是上去 Thank my Lord Jesus Christ 什么的。但是你看他的 rap 音乐的背景很多都是歧视女性的，或者是把性滥交当成是人生一部分的那一种。所以这一种情况现在已经到了新加坡。唐牧师一直强调的就是上帝的爱跟他的公义是并行的，所以你不可以主往这一方面去看而忘了另外一方面，或者是一直强调他的公义而忘了他的恩典。今天早上保罗所写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就点出了这一点，就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恐慌，我们要战兢，要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换句话说，我们还是得继续知道认识到我们在还没完全被在主再来之前我们还是罪人。在神学这个叫 already and not yet， 我曾经提过的，就是 we are already saved but we are not yet made perfect， 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但是我们还没变成完全人，所以我们还是会犯罪的。不单止如此，经上在很多地方这是很明显的，好像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我们还是会犯罪的。所以你犯罪以后，你要回到上帝面前诚诚实实的认罪，你要悔改，然后上帝的爱上帝恩就会与我们同在。不单止如此，在启示录前面几章，主耶稣就这被谁，这被教会，这被教会的过犯，然后当中 哪一间教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主耶稣一个一个提名来这被。换句话说，在教会里面的人还是在犯罪嘛，所以提倡说我们不用认罪悔改，不要去整天讲罪，不要让人家有罪恶感，这不是圣经的教训。他虽然能够受到很多很多人的欢迎，因为这样子一来的话，我就大概没有什么责任了，反正上帝爱我嘛，我就根本不用再想那么多东西。但是他不是圣经的教训，他也变成一种廉价恩典的教训。那其中是非常 难找到那个平衡点。你要吗就变得很自义，就一直说哎，我们是教会是很正直的，你们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好、哦、不可以进来我们教会。好像我们当中有没有谁有刺青的举手，有没有啊？不敢举手，在躲在身体的某一个部分。如果我把我的树脂给你看，我这边左青龙右白虎，我一定把你们全部给吓到，有没有？没有啦，没有。你看我们的概念就是这样子。哇，那个有刺青的那个是什么黑社会的？我觉得来我们教会也有怪怪的。我们可以可能就走这种自义的现象，所以这些人就发现超大型教会对他很好，我们的教会就对他不好。有一次在唐牧师的布道会的时候，我就看见一个女生进来，我不大记得有没有跟你们分享这件事情。那个时候我坐在后面嘛，我在等唐牧师来，就有一个妇女进来，她就穿着黑色半透明的那个上衣，然后她的 bra 是黑色的，然后她就给这个招待员挡住。那招待员跟她讲说，你穿得这样乱七八糟，你怎么可以进来？然后当然给唐牧师骂什么什么的，就一直不让他进来。我就在那边一直观察会发生什么事情。后来他就转过头很失望的走掉了。我在想，我当然那个时候其实我没有好好的去做我当做的事情，就是其实应该安排他到一个不大那么显眼的地方去吧，对不对？如果你说你看唐牧师在讲到他就坐在这边，他一定肯定可能会说被骂还是什么的。但是你在想主耶稣会不会把他给撵走，我想不会，主耶稣不会。因为主耶稣是罪人跟税吏跟妓女的朋友，所以在这一方面取到那个平衡点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不可以因为这样子就宣称说啊，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帝都必然会爱你。我们要知道上帝的话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有恐惧战惊的这个情况，要知道我们是会犯罪的，我们还没有变成完全。然后使徒保罗在接下来讲的另外一件事情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第十四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在英文是 Do not grumble and do not argue。这是一节非常有意思的一节。保罗认为起怨言发怨言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罪，它是大罪，就是 grumbling complaining 是一个很大的罪。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节，他指出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发怨言的下果。他说你们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人所灭，灭命的天使所灭，就是在上帝面前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人所灭。在我所参与的所有事工，所有的事工，不管是唐崇荣的事工，人人家园，自己的教会，其他大大小小不同事工，我发现发怨言起争论这件事情是到处存在的一件事情。我也发现很少人记得经上所讲的这一句，就是这种 complain 这一种起争执的情况，在上帝的眼中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使徒雅各在这一方面有挺好的见解，所以雅各书第三章就讲舌头的事情。雅各甚至说，如果你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你就是什么完全人，你是 perfect 的。如果你的舌头乐得准，你的话语当中没有差错的，你就是完全人。我就常常记得雅各说这句话，因为我观察到我们中间，当然其实我们都不是完全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最近发现一件事情是令我差一点从椅子那边掉下来的。我有一位同工，我在 Skype， 如果有用过 Skype 的就知道 Skype 是电脑的一个软件嘛，是好像电话这样子啦，但是给国外你不用打电话，你就打字嘛，你好吗，那个人就打回来什么什么通话嘛。那你在 Skype 那边就好像谈话这样子啦，你好吗，什么什么，现在施工怎么样，什么什么。我发现我有一位同工把我跟他 Skype 的记录印出来让另外一个人看，以证明说我其实不是好人， 以证明说 我不是好人，因为我当中说了什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一种的背叛吧，我觉得 我至少我觉得被 betray 的那种感觉，好像人家偷看你的热力的那种热计的那种情况。好，但是你回想起来，就是他让人看见你所讲的东西里面，当然有一些东西可能不属实，或者我不应该讲出来的东西啊，就现在硬硬的给 Skype 变成历史的见证的一部分。所以当然他这样子做有一点揭发隐私的情况是不好的，但是回想起来我自己所讲的东西有些时候也是挺不好的哦，就好像你跟你太太或者你的丈夫吵架的时候，有些讲出来的话是收不回来的嘛。所以婚姻其中有一个就是要健忘，你懂吗？有一些东西不要记得太清楚，因为我们有些时候所讲的东西，我们所思，我们所念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常常跟我太太讲，你不要偷看我的日记 OK， 不然的话你会跟我离婚的。因为我们的思路是不大正确的。雅各说，如果你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你就是完全人。我想很少人，应该是没有可能吧，在言语上完全没有过失，包括唐宗荣牧师在言语上都会有过失，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但是在事工里面你要特别的注意这一点，因为这是魔鬼的技巧，挑拨离间的这种技巧，挑挑挑挑挑，这边挑那边挑。我所参与的所有的事工都有这个情况，就是 A 讲 B 啦， B 讲 C 啦， C 讲 B， B 讲回 A 啦， ABCD 让乱七八糟复杂的要命，而真相本身往往就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子。真的，我想十之八九的东西都不是 A 所讲的。有一个游戏我们常玩的嘛，就是传话，对不对？你传给这个，传到后来那一个人那个话根本就不一样的。你说嫦娥奔月的故事传到他后面就变成陈水扁什么什么的，那根本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发怨言乱讲话这种情况在上帝的眼里是大罪。怨言本身就是埋怨不安，它跟信心很有关系，因为你不相信上帝，你不相信上帝的应许，你不顺服于上帝的话语，所以你就埋怨，你不甘愿，你就埋怨，而埋怨对整个团队的士气会带来巨大巨大的影响。我想我曾经分享过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国防服役兵役的时候，有一些人是神射手嘛，他是 marksman， 他的工作就是 sniper 就是那种专挑只发一发子弹就要跑掉的那种人，他的枪是特别长的，那个那么长，从地上到这边那么长，他们就穿着好像怪物这样的东西，就是迷彩嘛，台湾人叫迷彩 camouflage， 就是好像一棵树这样子。他们的工作就躲在树上等这个敌方的军队过来啊，然后他有几个任务啦，其中一个就是专挑这一个领袖，然后把他的头给射下来。他可以在800米之内把你的头射下来，因为他的枪是很特别的，砰开了一发以后就赶快逃走，因为每个人就跑来找他嘛，这是他的工作。所以新加坡武装部队现在的军装已经改了，以前的军阶是在这边的，现在他变成在这边前面。为什么呢？这样敌方就比较看不见嘛，特别用一个叶子跟他盖住，你就不知道我是大老板。所以他的工作其中一个就是专挑领袖把你给射死，如果领袖挑不到呢，就挑另外一个人。但是当你挑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你不必要把他给射死，你只要把他给射伤就可以。反正他是要射伤那个人，不是要那个人死，射他的脚，射他的手。为什么呢？因为当其中一个兵士被射伤的时候，你不可以把他扔在那边不管，对不对？整个军团军队就要把他带，一直带，因为他走过一定是要去进攻某一个基地还是什么的。在他被射伤到他在那个地方的途中，这个人就会怨天怨地，在那边很惨啊什么什么的，一定的。所以在演习的时候，当然我们不是真的射人啦，军官就说哎 you casualty， 你不要以为你成为 casualty 或者被射伤的人就很好不用走路，你说错了。因为你当 casualty 的时候，他还要你去无病呻吟，你懂吗？哎 moanMake noise, cry, 然后你的那些同僚就讨厌死你了， 因为他要扛你、哦、Army 有 Fireman's Leave， 哇，那个以后你可能会不可以生孩子的那种 Fireman's Leave， 那就扛你，那就讨厌死你，要扛你，他的整个士气就受影响。所以埋怨有这一个非常重大的功能，它使我们的士气受影响。所以雅各说，你不要乱讲话，你要守住你的舌头，你当你能够这样子做的话，你真是完全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在我们的人生属灵过程当中，好像雅各所说的，守住我们的舌头，特别是在事工里面，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学的功课。直到今天，我有一些同工，我可以跟他讲到口水都干了，说你在舌头方面要小心一点，不要乱讲话。有些人真的是狗改不了吃屎，他就很习惯性的不管怎么样都跟你讲说啊，这个人怎么怎么怎么，那个人怎么怎么怎么，而且他所讲的十之八九都不是对的。所以有些时候在比较极端的情况底下，你甚至应该把这一些惯于埋怨的人或者惯于乱讲话的人从你的同工团那边出去，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很难在进行当中，因为你每走两步你就要退后一步，因为你要处理那么多复杂的挑拨离间的这种问题在里面。而且我确实相信这就是魔鬼的陷阱。然后保罗就接下来讲了一句非常令我感到兴趣的一件事情，他说使你无可指责，诚实无伪。这跟雅各所说的差不多一样哦，就是你不要乱讲话，你好好守住你的这一个舌头，你就是完全人。在这一个弯曲的时代里面，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你要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个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向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包也没有徒劳。保罗说在这一个弯曲，这一个黑暗，这一个荒谬的时代里面，你们要好像明光照样。我对光的这一个概念是特别感兴趣的，所以我的 email 是 salt light， S-A-L-T-L-I-T-E， 就是盐跟光。当我那个时候注册 email 的时候， email 只能够有八个字母，所以就只能够 SALT， 然后不够字母拼 LIGHT 嘛，所以就变成 LITE。 其实 salt light 就变成很轻的这个盐的意思，但是那个意思就是盐与光的意思。所以当我看见这个光 的时候，我就去查考那个版本，其他版本讲什么。其中最美的版本就是 NIV National， 这个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他说 ，You must be like stars in shining stars in the universe。他不是你们刚才用星星，是你要好像在宇宙当中闪烁的星星一样。然后回到原文的时候，你就发现为什么 NIV 说它是星星，因为原文在希腊文是 luminary， 就是发光体的意思。它不一定是星星啦，太阳也是一个发光体，月亮也是一个发光体，所以和本的翻译是明光。我比较喜欢闪烁的星星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使徒保罗所说的就跟主耶稣所说的一样，当我们人生找到我们该有的意义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东西是不是因着团队而已，而是我们各自，管他保罗有在，唐牧师有在，娄牧师有在，杨道有在，还是没有在也好，我还是会继续做下去，我还是会没有发怨言，好好的顺服，好好的立志，我就能够像在这一个奇怪的时代里面闪闪发亮的星星一般。我觉得这是非常美的事情， Stars of the Universe， 我要做一个 T-shirt， Star of the Universe， 就是我们是不是这个 Universe 的 Star，我们是不是这一个时代的一个明光？是不是当有人听见你的名字的时候，他说这个人是一个光，他是一个照耀我们时代人的一个光。当我们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在想，可能这是伟人所做的事情吧，超伟大的人所做的事情，我这个没什么才干，大概做不出来嘛。那我越参加或者是越 深进入人人家园的工作，我就越觉得这不是的，因为这世界上的这种贫穷、困难、黑暗的情况实在是太过太过糟糕了，你很难想象说有一些人的生活，他的生命竟然是如此的糟糕。新加坡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国家，它已经到了一种饱和的现象啊！我可以告诉你，在新加坡没有一个人会挨饿的，真的。那我们做那个垃圾屋清理 的工作的时候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老年人常常去收食物，免费的嘛，然后好像什么松生市场是吧啊，松生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一个捐献者，他就每一次给很多免费的罐头啦啊、面啦、面包啦，但是问题是他给太多，你懂吗？一个独居老人给一大箩的面包这样子，他哪里吃得完？但是你从 logistic 物流方面来看，没有可能去跟他好好的分嘛，所以就每个人拿着一个 bag 啊，那个老人没事好做的，每次分发食物是一点钟哈、哦，他早上九点就开始排队啊，把他的那个拖地放在那边，然后就坐在那边谈天，然后就收咯，他就一大包面包丢进去，然后那个米还有蔬菜，一大泡的蔬菜泡丢进去啊、苹果，然后后来他放在家里面就会发臭，他也不要丢掉，然后就由我们去收拾。所以我很多时候在想，哎呀，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但是我知道新加坡你不会挨饿，你至少可以去光明山吃免费的菜饭。我不是鼓励基督徒就这样子做，但是这个国家已经是属于太饱和的一种情况，太幸福了。你放眼到其他的地方，看其他的地方，都是以上帝形象样式所造的人，不管是中国大陆也好，印尼巴淡岛也好，罗佛州也好，你都会看见有许多人实在是很穷很困难啊。新加坡所面对的一些问题相比之下实在是太小了。你说反赌场、反同性恋什么等等，差不多它是已经算是，也不是说鸡蛋里面挑骨头了，但是它不是已经，它已经变得非常 fine 非常细的一种概念上面 的分歧。所以我们不管是怎么样，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要以我们的言，以我们的行，以我们整个人生来活出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形象。所以今天早上在国庆日的时候，在我们思想国家的前途的时候，那么再次思想我们自己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在人的国度里面所做的工作。愿上帝的道实在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愿我们每一个人，在座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像 Stars of the Universe 整个宇宙的一个明光，愿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明光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恩主，你的话语是那么的清楚，在万人亿万人当中，你就在创世之前选召了我们，然后你要我们在你的面前好好的顺服，好好的尽我们的本分，好好的做黑暗弯曲世界里面的明光。这不是一个选择题，乃是你永世不改的旨意。但是我们得承认，我们都是软弱的，在那么多的时候，我们都还在学习，还在摸索当中，就好像新加坡还在摸索当中，我们个人差不多永永远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会在学习，都是在摸索。帮助我们，叫我们愿意学习，叫我们愿意有所进步，叫我们的灵命里面会继续的增长，知道我们好像主耶稣一样，就好像在黑暗里面的明光来照耀这一个弯曲的世界。在我们个人生活的岗位上面，愿我们成为众人的榜样，愿我们生活的每一点每一滴都会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按我们自己的能力是绝对做不到的，愿我们顺服于圣灵的大能，好叫圣灵能够改变我们的一生。我们要通过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队，为你做盐做光，我们更要以我们自己没有人看见的时候，还是真正实实的成为你的盐，你的光。这一切的一切，有些时候想起来是那么的困难，但是我们知道你的恩典的确是过于我们所需，我们所求的。 叫我们对你有信心，叫我们不白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阿们。